感谢主，我们来到希伯来书生命读经第62篇，发芽的杖，这是第二部分。在上一篇信息里，我们曾经指出，很少基督徒注意到希伯来书九章四节里发芽的杖，其原因乃在于发芽的杖是关乎经历的事。我们虽然明白杖木的预表，但除非我们有足够的经历，就不能领会杖木的真正意义。说到关于杖木的经历，许多学派的基督教教师在他们的著作和信息中主要只说到祭坛，但是从祭坛往前到圣所就没有多少人摸着其中真实的经历了。因此至圣所约柜里的三样物件多少年来一直是个奥秘，甚至少有人提到这些物件。你曾听过一篇信息讲到藏在约柜里面隐藏的玛拿、发芽的杖和两块法板吗？这个缺欠完全是因为经历不够的缘故。发芽的杖与神子民的建造有关系，我们若只有希伯来书九章四节就无法看明白这事，但我们若回头看旧约第一次提到发芽的杖，就能看见它与神子民的建造极有关联。在前一篇信息里我们曾经指出，神要完成他的定旨，就必须得着一般人成为一个团体的单位。在旧约里，这般人是以色列人，他们约有几百万人要被建造成为一。根据以色列人历史的记载，他们被当作是一个单位。圣经不是说他们是个别得救的，不，他们乃是团体的蒙了拯救，他们乃是团体的人，一同过了逾越节，他们也是作为一个单位一同过了红海。摩西不是一个人单独过红海，几天后亚伦再跟着过去的，甚至当他们在旷野漂流的时候，他们乃是一个团体的人，而不是一群个别的人，个人走自己的路。再者，在他们中间有帐幕，就是神唯一的居所，并不是在摩西的后院里又是那个帐幕，在亚伦的后院里又有另一个，他们中间只有一个帐幕，做神唯一的居所，也是神子民建造的中心。我们已经看过，要将这么多的人建造起来，就必须有领导，发芽的杖与这领导有关系，并且是为着神子民的建造。克拉属于立位支派，与摩西、亚伦同属一个支派，就自认为应当与摩西、亚伦平等。克拉也许这样说过，摩西、亚伦，你们是立位人，我也是，我和你们都是一样。符合克拉的还有大坦和亚比兰，就是雅各长子流变的后裔。大坦和亚比兰可能认为他们既是第一个支派，所以他们也该做领头的人，这三个人就挑拨起一次大背叛。民数记16章2节说，可拉、大坦、亚比兰并以色列会中的250个首领，就是有名望选入会中的人，在摩西面前一同起来。照着民数记16章所说的，几乎以色列全会众都起来攻击摩西和亚伦。这次背叛毫无疑问是仇敌的工作，为要毁坏神子民中间的建造，这必然拦阻以色列人往前达到神的目标。我提说这事是要说明发芽的杖是与神子民的建造有关系的。许多基督徒读希伯来九章并没有注意到发芽的杖，因为在他们中间没有神子民的建造。我要问那些多年做基督徒的人一个问题，你曾否听过一篇信息告诉你神今天所要的是他子民的建造呢？今天的基督教里没有这样的事，因为多数基督徒并不注意建造这件事，所以他们对发芽的杖没有兴趣。很多人谈到属灵恩赐、好行为、说方言，但有谁关心神子民的建造呢？神的子民若不被建造起来，神就无法完成他的定旨。神所要的是要得着一般人被建造成一个唯一的单位。基督是头，他需要一个身体，而不是要一些散开的肢体。 神也需要一个家，而不是一堆石头，这就是神今天所要的。我们若不是为了这个，就没有地位，也不够资格来明白发芽的杖的意义。你若对神永远的定旨没有兴趣，仍然追求世界，那么本篇信息中所讲的一切对你都不过是空谈而已。愿主怜悯我们，使我们看见他今天所寻求的那是建造。问题不是我们多么的属灵，多么的好，多么的有恩赐，问题乃是我们是否与神子民真实的建造在一起。今天有太多的宗教，太多人的观念，太少神圣的启示。我们若要明白发芽的杖的意义，就必须有属天神圣的意象，看见神今天所要的乃是他子民的建造。神不在意他有多少子民，乃在意这些子民有否建造在一起。我们在这里若是为了神永远的定旨，就必须看见神所需要的乃是建造。我们来看帐幕，在祭坛那里并没有建造，我们在祭坛那里所看见的只有为了救赎的祭牲，这虽然很好，但那不是神的目标，这里只是起头而不是终点。我们已经看过帐幕的经历开始于祭坛，终结于约柜。在约柜里面有三样物件，就是隐藏的玛拿、发芽的杖和两块法板。在祭坛那里我们看不见有关建造的东西，在洗濯盆那里也没有建造。虽然在洗濯盆那里赐生命之灵的洗涤是为着建造，但那还不是建造的本身。我们从洗濯盆来到陈设饼桌子，桌子上有丰富的食物给我们吃，但吃不该只是为着吃，也必须是为着建造。在新约中隐藏的玛纳这个词只用过一次，就是在启示录二章十七节，那里说得胜的我必将那隐藏的玛纳赐给他，并赐他一块白石。这节指明吃隐藏的玛纳会使我们变化成为一块白石，吃隐藏的玛纳将我们变化成蒙悦纳的石头，而这种变化乃是为了神的建造。至终就如在三章十二节所指明的，吃的人要被建造成为神的殿。借此我们看见吃是为着建造，但是在陈设饼桌子这里我们仍然看不到建造，因此我们不能停在这，必须继续往前，直到达到目标。我们从陈设饼的桌子到达灯台，从灯台又到达香坛，在这两个站也都看不到建造。然后我们进入至圣所，摸着约柜，在柜里找着发芽的杖。为什么在祭坛那里找不到发芽的杖呢？因为如果杖是在祭坛那里，你就永远不会有约柜的经历。但你若进入至圣所经历约柜，你就会发现在约柜里有一项基本的东西，就是发芽的杖。接着我们必须知道发芽的杖的意义，它是与神的建造有关系的。你若寻求主，就必须知道神的目的是要带你进到至圣所的约柜内，发芽的杖那里。我们看过发芽的杖表征基督这位复活的主，该是我们的生命、生活和我们里面复活的生命，而这生命该发芽、开花并结出熟性。你里面的基督发芽了吗？不要照着道理说是，要照着经历来回答。你的基督是否发芽、开花、结了熟性呢？就是复活的果子呢？最近一位弟兄做见证说，他被安排在一个侍奉小组里，当他听到他被编入那个小组的时候，就想知道他在组里是排在第一或是排在幕后。当他知道他不是头一个的时候，就相当的失望。这个见证给我们看见，甚至在我们中间还有要得地位的野心。每个人都喜欢做头，在我们中间不仅有地位的野心，也有升级的野心。在召会的侍奉中排在第二的 总是努力要跃升到第一位。不仅如此，那些排第一的也恐惧，唯恐失去他们带头的地位。当我听见的时候，我里面有话说：你以为在主恢复中的众圣徒都那么属灵，不计较地位和升迁吗？你以为他们单单爱主而没有其他的野心吗？你太属灵了，这里没有这种属灵的光景。在我们中间仍然有得地位和升级的野心，但是有野心并不能成就什么，不过在消极方面带来神在我们身上的审判。我们在前面一篇信息曾经指出，我们不要把摩西、可拉、大坛和亚比兰当作个别的人，他们乃是一个团体人的各部分。照样的，你也不该把自己当作只是和摩西一样。虽然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摩西，但我的确知道可拉、大坛、亚比兰都在你里面。我们里面都有这些背叛的元素，因为这是与生俱来的。我们生下来就是可拉，但因着神的怜悯和恩典，真正的摩西成分也正坐到我们里面。若是没有神的怜悯和恩典，我们只是可拉。假如在民数记16章可拉、大坦和亚比兰没有露出来，可能也就不出什么事情。但他们野心太大，似乎说：摩西、亚伦啊，只有你们能带头吗？我们岂不也是首领吗？为这缘故，神的审判就来到，地开了口，把可拉、大坦和亚比兰都吞下去，并且又有火从耶和华那里出来，烧灭了那献香的250个人。审判了背叛之后，神吩咐把那250个被烧之人的铜香炉锤成片子，用以包坛，给以色列人做记号。祭坛上的这些铜片成为神审判背叛的记号。在此我们看见祭坛不仅是救赎我们的地方，也是审判我们的地方。在祭坛那里，我们天然的元素受了审判，而那审判留作记号，做纪念，并指明我们天然的生命和天然的元素必须受审判，被焚烧。民数记16-17章里有两个记号，一个是在祭坛那里，另一个是在约柜里面。祭坛那里的记号是天然元素的审判，约柜里面的记号是复活生命的复活。在17章，神要摩西取12根枯杖，每支派取一根，放在他的面前一夜。每一根杖都是一根死的木头，表征十二支派的首领都不过是死的木头。第二天早上，12根杖中有一根发了芽，开了花，并结出熟杏。这根杖不是靠自己活，那是靠复活的生命而活。这指明我们天然的元素必须先受审判并焚烧，我们对地位和升迁的野心必须烧光。我们每逢进到帐幕的时候，必须先来到祭坛这里，看这个神审判我们天然元素的记号。我们的罪和我们的天然成分都必须在同祭坛这里受过审判。经过祭坛的审判之后，我们才往前来到洗濯盆，到陈设饼的桌子、灯台、香坛这里，然后进前来到至圣所的约柜。在约柜这里，我们可以看见发芽的杖，这是第二个记号。头一个记号就是祭坛上的铜片，表征我们天然的元素必须受审判和焚烧。这个消极的元素不能在神的建造上有份。在神的建造里，一切天然的东西都没有地位。你若要有份于领导，你天然里的可拉、大坛和亚比兰就必须受审判并被烧掉，并且那个审判还要给你留下记号来提醒你。无论什么时候你来侍奉神，就看见祭坛上的记号。我们若要有份于对神的侍奉，就必须知道我们天然的元素必须受审判。不管你想做第一或是做幕后，你都必须先在祭坛上受审判并被焚烧。 在神的建造里，第一件事乃是神的审判。虽然你可能爱主，有关心他的见证，但在你里面仍有可拉、大坛和亚比兰的元素。许多时候主可能对你说，这种天然的元素必须受审判，你爱我，又关心我的见证，这固然是很好，但你天然的元素必须经过对付和定罪。这样的事即使不是月月有，最少每六个月就要有一次。你经历这个越多，你祭坛上的铜就越显得光亮，成为一个记号，提醒你天然的人必须受审判。为着这两个记号，我们要说哈利路亚。一个记号是在祭坛那里，另一个记号是在约柜那里。约柜里有发芽的杖，表征在我们灵里复活的基督。这根发芽的杖就是权柄。假定有两位怀着雄心的弟兄，彼此争着要做头，但只有一位是经历过民数记十六章，受过审判和对付，祭坛上的铜就会提醒他说，神的审判在他身上。因着这次的经历，他就有了发芽的杖。事实上，发芽的杖乃是出自铜祭坛。照样的，复活的生命是出自神对我们天然生命的审判。但那位与他争竞的弟兄，天然的人没有受过对付，这位经历过祭坛的审判以及约柜里发芽的杖的弟兄，可能较微小又不够聪明，因此那位没有受过对付的弟兄会说，我不是比他更能干吗？我的确比他能干，但无论我做什么都是死，这是一根枯死的木头所产生的结果，我不过是根枯死的杖。但是这位弟兄虽然不像我那么聪明能干，却能发芽开花，结出熟杏。你若将事情带到那位天然的弟兄跟前，其结果常常是死亡，因为他是一根死木，不能做出什么，只会杀死别人。但你若将事情带到另一位弟兄跟前，他有发芽的杖，所以结果就是发芽开花，结出熟杏。一个发死的人若和他在一起，不久就会活过来。最后那位天然的弟兄只能说，我不明白为什么在召会生活中，每一件事临到我就变成死的，而每一件事临到这位弟兄就变成活的，神真不公平。但神实在是非常公平的。在召会的侍奉中不该有争竞，因为争竞永远不能成事。你越争着要做第一，就连做最末后的也不配。你越想争取带头，就越停留在发死的光景中。这不是争竞的问题，乃是要受过审判，把自己天然的生命和天然的元素烧掉，然后在祭坛那里就有记号，提醒我们天然的生命应当受对付而除去。我们成百的人能做见证，什么时候我们与别人争竞，我们反被杀死，什么时候我们说为什么神用他而不用我，我们就完了。你越这样说，神就越不用你，你越争竞就越不够资格。一过这么多年来，在主的子民中间，我没有看到一次的例外。我们都需要说，在我里面没有良善，我充满了必须在祭坛上受审判的可拉、大坦、亚比兰以及许多天然的东西。谁愿意接受审判，谁就立即被带进至圣所，得着发芽的杖，就是复活的生命。你若是一个这样的人，无论什么情形临到你，甚至在死的环境中，你也能带进生命。许多基督教团体对我们不高兴，他们说，你们怎么可以说你们是召会？难道我们不也是召会吗？是召会或不是召会，不在我们怎么说，乃是要看发芽的杖在哪里。别人对我们是称赞或是反对都无关紧要，要紧的是有没有发芽的杖。若是这里真是在安拿罕的召会，是主在呈现的见证，就会发芽开花，结出熟杏，以复活的生命来滋养别人。无论什么时候， 若有对我们不利的谣言传出来，或有人写些什么传单来攻击我们，我就告诉弟兄们说，这些谣言和传单都毫无作用，根本不必注意。唯一重要的是我们有没有发芽的杖，发芽的杖就是神的表白。摆在耶和华面前的十二根杖中，只有一根发芽开花结出手信，这事儿你怎么说？虽然亚伦的杖发了芽，背叛的人还是不服输，仍然继续的发怨言。不要以为发芽的杖显出来的时候，呈现所有的人就都信服了。不，我们的杖越发芽，怨言还会越多。我们所需要的并召会所需要的就是发芽的杖，一切的征敬、升迁、地位、野心都毫无意义。从今以后，召会的侍奉中不可有第一位、第二位或第几位，没有一个人是第几。我们没有名次，是因为我们什么都不是，我们是无名氏，我们都必须经过审判，然后也都必须有发芽的杖。要有权柄，不在于我们能做什么，乃在于我们发芽多少。你可能做的很多却不开花，不仅不发芽还会死去，不仅开不出花还将别人杀死，不仅没有果子，反倒是每一个接触你的人都发死，这些都证明你没有权柄。然而你若有发芽的杖，就是一个死了的人接触你，他也会得复兴，成为一个活的人。这就证明你有权柄，权柄不在于我们的才干或技巧，真正的表白是在我们的发芽上，不在我们的作为上。作为算不得数，发芽才是一切。在我们的召会生活、召会侍奉中，我们都必须发芽、开花、结出熟性，这是我们今天的需要。现在我们要来看一个极重要的点，就是如何能有发芽的杖。发芽的杖是跟着隐藏的玛纳，这就是说，我们若享受隐藏的玛纳，我们就能发芽，因为享受隐藏玛纳的结果就产生出发芽的杖。你在生命上发芽多少，根据你吃隐藏的玛纳有多少。我们都当运用我们的灵来接触隐藏的基督，享受隐藏在神圣的性情里那拔尖部分的基督。我们越多享受隐藏的基督，就是神性情里拔尖的部分，我们的杖就越发芽。你不必去争地位，也不必顾别的事物，只要简单的享受隐藏的玛纳，这玛纳会滋养你并使你发芽。你若是发了芽，你就是权柄。只要你发了芽、开了花、结了手信，别人就会知道你是权柄。今天在神子民中间的权柄不在于才干或地位，乃在于发芽、开花、结果。我们需要忘掉以往对于征进、的地位、的升迁等的关心，而有一个新的开始。我们这些为了主恢复的人，不该注意什么地位，只要留意享受隐藏的基督这拔尖的份，好让我们即使在黑夜里也能发芽。虽然在深沉的黑夜，我们仍在发芽开花结出熟性来滋养别人，那位发芽开花结出熟性的必然就是神子民中间的权柄。从希伯来书中我们看见，必须在祭坛、洗濯盆、陈设饼桌子、灯台、香坛和至圣所的约柜里经历基督。在至圣所这里，我们是在神面前享受基督，这享受使我们发芽，但不是靠我们自己的能力，那是靠复活的生命。这样神就能运用他的权柄来建造他的子民。我有把握地说，这是神今天在我们中间所做的，他要使我们都领悟天然的元素必须受审判，并使我们有份于复活的生命，好让我们能发芽、开花、结出熟性来。